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FM 一零二点五幸福广播电台，这里是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来到了我们星期四的幸福妈妈档单元。今天呢，我们来回归，跟大家聊聊有关于马来西亚的节日。
对，那今天要聊的这个节日呢，跟马宏玉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错没错，因为马来西亚很大嘛，有分成东马跟西马哦。
对。
那我们今天主要来讲的这个节日呢，它叫做丰收节。然后呢，主要是由这个沙巴跟沙劳越东马的这个地方呢的人民来庆祝跟放假的。
对，那我们在节目中讨论到假期的时候，就提到说马来西亚那么多的种族，那么多的宗教，那有些假期是只有是区域性的。那像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 Hari Gawai 丰收节，它就是只有沙沙两地，也就是沙巴跟沙拉越这两个地方才会放的假，然后才会庆祝的。那当中庆祝的这一个群体呢，他们就是所谓的原住民。
没错，虽然说是原住民庆祝的节日哦，但是啊，其他的民族也是一起放假的耶。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好处耶，大家一起放。
没错，但是呢，还是可以来跟大家证明一下哦，就是我们刚刚讲沙巴跟沙劳越嘛，那沙巴他们庆祝丰收节的日子呢，是在每年的5月30号到5月31号这两天，而沙劳越人他们庆祝丰收节的日子呢，是每年的6月1号。到6月2号这两天，也就表示啊，哇，现在是这个季勋4天连续假期的时间哎
啊，结果我却还在台湾工作，
因为你现在是要根据这个台湾的这个放假的这个规定哈。
是是是，那这时候就特别想念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家人都会安排一些出游的活动啦，可能去哪里来度假之类的。对，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把重点放在讲沙拉越原住民的这个丰收节，因为沙巴我不是很了解，哪一天这边。请到沙巴人的时候再请他来讲可能会更适合。
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请季勋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诶，沙拉越当地的这个原住民他们是怎么庆祝这个达雅丰收节的呢？
对，那丰收节在台湾其实也是这样子啦，它算是原住民很重视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就是它的重视的程度或者是欢庆的那个程度都像是我们所谓的农历新年那样子。
对，
就他们这一天就会感谢过往的这个丰收，然后也期许下一次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大丰收。虽然可能现在我们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看天吃饭，然后要等降雨啦风和日丽什么的，但至少他们还是保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那要讲到的是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字眼就是 Dayak 嘛，那 Dayak 它就是土著的意思，
是，
那它就是涵盖了所有土著的一个统称，大家可以
所谓的土著就是原住民的意思。
对对对啊，虽然是在台湾好像有点不政治正确，就好像不能够用土著这样的一个字眼啊，甚至有人会觉得说像以前我们用这个山包也不太能够用，因为就是不够政治正确，
有点歧视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是是是，那可能为了方便沟通，然后毕竟我们的群众还是台湾人居多嘛，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讲的时候会以原住民来代指这样子。那讲到这个达雅啊，那达雅其实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嘛，不同的这个原住民的族群。那当中呢，在沙拉越这个地方，为数最多的就是这个一般人。对，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团体，一个歌手，他叫做婆罗洲之子。
是的，
他就是这个族群里面的人。
对，
然后这个族群呢，他也叫做海达雅。
海达雅，
对，就是可想而知，他就是住在比较靠近海边的这个达雅族群。
是，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其次的，就是这个毕达友 ，Bidayu。那这就是陆达雅住在比较靠近陆地山林的地方
哦，所以这个海达雅的话呢，他们主要就是祈求这个渔获丰收，
是是。
然后陆达雅的话呢，他们就是祈求啊，这些稻田啊、农作物可以长得很好哦，在这个收成的时候呢，哎，可以就是满载满归这样子。
是是是。那马来西亚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然后外人听来也觉得说马来西亚就是一个三大种族的国家嘛，华、乌、印、 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这样子，但其实当中他就没有把这一个原住民，他们的为数不少哦，就是也计算在内，纳入在内、哦。
所以他们其实是把原住民计算在马来人的族群里面吗？这个数字
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牵涉到说马来西亚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当时的马来西亚其实是有邀请新加坡加入的嘛，这个段历史我们也讲过、
嗯、是。
就那时候是为了要平衡新加坡的华人，因为那时候华人很多、哦、然后为了不让马来人的势力就是变弱，所以当时是把这个原住民通通都纳入这一个马来人的群体当中，就是并在一块的意思。
天哪，马来西亚政府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跟想法吗？
这肯定是没有吧。对，所以现在如果你去问那一些原住民的身份认同，他们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可能你问西马的，就可能他们会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这个认同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你问东马沙拉越沙巴的这个原住民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会以自己的原住民为一个主要的依归。
哦，了解。
是，那讲到信仰方面的话，因为一提到原住民或是马来人，他的模糊定义是很大的嘛、嗯、就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刻板印象他们可能就是穆斯林，但其实不是。因为在沙拉越跟沙巴来讲的话、哦、其实他们多数人都是信仰这一个基督教的。
哦，真的假的？
对，
我其实也不知道、欸、
因为其实他跟台湾的情形有点类似，因为当时可能就有那个传教士来传教，然后让他们上学啦、哦、教他们一些医疗相关的知识，所以他们渐渐的就是会变成基督教的一份子。
是的，那我们讲回这个丰收节的部分啊，其实丰收节的到来呢，就意味着这些稻米啊被收割之后，新的这个种植期就要开始了嘛。
对，开始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呢在开始工作之前啊，也就是在这个丰收节的期间呢，他们就是会大肆的庆祝嘛。嗯， 嗯，可能就是会准备很多的美食啊，像是准备鸡肉啊、猪肉啊、羊肉啊，然后甚至他们还会穿起自己的这个传统服装，然后呢可能就一起唱歌跳舞这样子。嗯，其实我这样听下来，其实跟台湾的原住民好像是不是很类似啊？
嗯，我觉得是蛮类似的啦，就包括说食物上可能也都蛮类似的。因为像、嗯、原住民来讲的话，他们种植小米啊、稻米，他们一定会酿一种米酒嘛。
啊，没错没错，
对对对。那沙拉越的原住民呢，他们就会一个米酒叫做
Duak，
对，就据说是很烈的小米酒啦，我个人是没喝过、啊、但是我看到有人在卖，就是很多地区很多商店他们都会卖这种小米酒，而且价格绝对不便宜。对，因为要酿这个米酒应该也不简单啦。
嗯哼，
对。
那其实在这个美食的部分啊，除了刚才有讲到这个鸡肉、猪肉、羊肉之外呢，像在马来西亚当地的这些原住民，他们可能还会准备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哦，像是这个米粉啊、糖啊，或者是这个椰奶蛋糕，还有这个竹子烤糯米等等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美食啦、啊、就是大家一起普天同庆啊，就感谢这个天降甘霖。
是是是，像那个竹筒饭，你刚才讲的那个好长一串。就是我吃过的。然后我记得在台湾的某一些原住民餐厅也可以吃到，就蛮类似的啦。对，然后还有包括说他们还有一个很特色的料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族群的，反正就看到就吃就买这样子。它是很有趣，它是用那个也是糯米饭，然后它是装在猪笼草里面。
猪笼草里面，
大家知道猪笼草是什么植物吧？
它就是那个吃那个苍蝇啊那些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如果看宝可梦的话，就是那个大石花的那个样子。对，它就应该有把里面清干净、洗干净，然后把糯米装进去，然后吃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就一般的糯米而已。
哎呀，好奇怪哦！
但就是有的一个很可爱的，像是哦是真的那个花的杯子，你就会拿来。做纪念。
你说的是在台湾还是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哦，真假的？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值得大家去尝试看看的耶。
对，是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啦，吃起来还就是一般的糯米。对，他可能看他怎么料理啦，可能有些加了香料啊、猪肉啊什么的，就是你幸运的话你可以吃到，就你要在这段时间去。
然后就多了这个猪笼草，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植物嘛，所以你可能会摄取到一些植物的营养。
可能会吧。
哇，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我真的觉得说台湾的原住民跟马来西亚当地的原住民呢，在庆祝这个丰收节的时候是有点相似度的。
是是。
对，只不过呢唯一的不同点、啊、就在于说马来西亚的这个丰收节呢是有放假的。
是，这是最大的差异。台湾甚至没有把原住民的那一个丰收节列入国定假日嘛。
对，所以呢这边呼吁台湾政府要 我们每次都在呼吁，哎，
这几集为什么一直要呼吁台湾政府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呼吁马来西亚政府做一些事情？
好，我们就不要呼吁了。再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哎，如果说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马来西亚的丰收节有兴趣的话，想要体验这个风俗民情的话呢，不妨哦，可以在每年的这个6月1号到2号呢，可以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沙劳月，是沙劳月哦，不要去沙巴哦。你去沙巴的话，你可能就错过了他们的丰收节。
对，要早个一两天，要5月30、31号去。
没错，那如果说你们真的要去沙劳月旅行，可以去哪里玩的话呢？就要来问问我们的纪勋客座主持人啦。
对，我会为你量身定造一个行程，看你要5天4夜还是7天6夜。
好，纪勋在节目当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继续来私讯我，就到我的 Xavier 马红玉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上面来私讯我，我马上呢就请纪勋来为大家量身打造一套你们的行程出来。
嗯，欢迎大家来沙拉月玩。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纪勋，我们就下个礼拜四见喽，
拜拜，
拜拜。